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各位听众平安，大卫王率领着以色列众民欢欢喜喜的把利未人从俄别以东家肩扛回来的约柜迎进到了大卫的城。约柜一进城门，大卫高兴的像久别的孩子见了亲爹亲娘一样，一下子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了，说话唱歌弹琴都不够用了，他就开始手舞足蹈，脱下王袍与冠冕，光着膀子穿上细麻布的以弗德，在约柜面前就开始跳起舞来了。在以色列民中跳舞的比起其他民族本来就不多，男人脱了衣服跳舞的那更是从来没见过，可大卫那一天作为一个君王，高兴的完全放下了自己的尊严，忘记了自己的地位，他闭着眼睛摇着头，随着赞美的歌声与音乐就为耶和华他的神舞蹈了起来。大卫带头一跳舞不要紧，城里所有的妇女们全都开始惊叫，然后也都随之舞蹈了起来，为耶和华的约柜欢呼，为神的同在而歌唱。迎娶约柜本来应该是庄严与肃穆的，可大卫被神的灵这一感动，开始又唱又跳，最后舞了起来，一下子把仪式的性质给改变成欢庆了。这么一来，众民们对神的情感一下子就达到了另外的一个新的高潮，从敬变成了亲，从惊变成了喜。表面上看那是众民的心高兴，其实那一天最高兴的乃是神耶和华他自己呀，他终于又回到了自己所生所爱所养的孩子们当中。大卫带领祭司们为以色列民献祭，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就满心欢喜地悦纳并赐福给众民和一切服侍的，直到神的约柜被安放到大卫为之所预备的帐幕中。那一天大卫的身体可能比打了一天仗还累，但他的心与灵却保得神的祝福与浇灌。整个一天的活动与仪式，他可能是去的最早的，回家最晚的，他是要等到以色列众民带着神的祝福各回各家之后，大卫才要回家去祝福自己的家眷。早上从宫里出来的时候，大卫打扮和穿戴的是金光闪闪，满载一国之君的尊严与风范。可您一见了神的约柜就激动，一激动就兴奋，一兴奋就跳起来了，舞蹈的还那么踊跃，衣服都脱光了，准是又出了一身大汗。后来又杀牛宰羊献祭，在祭坛边上烟熏火燎的，几千年前的耶路撒冷那么好，全都是石头地和土地，大卫整整忙活一天下来，这晚上带着饼带着肉带着剩下来的葡萄干回到宫中的时候，又应该是一个什么样？ 您就可想而知了。可大卫真不在乎目前的形象，他就是从心里头往外的高兴。他见了儿子就亲，见了女儿就抱。他那一大群老婆和后妃们到底怎么过来打招呼，那我就无法相告了。反正见了这么高兴的夫君回来，谁不上前说几句好话呀？谁不赶快献点殷勤，趁机表现点恩爱呀？不管怎么说，大卫后宫中的竞争啊、斗争啊，也绝对少不了。要真想一碗水端平，那难度可大了去了。大卫生活中的夫妻关系，要说复杂的话，比那三角恋爱复杂多了。这简直就是一多边形，而且还是一个三维立体的。既然做了大卫的妻子或者女人，就一定都爱他、尊重他，这无可非议。但这一大群女人只能爱一个男人，难度就比较大，技巧要求的就相当高。多表现了对不起旁人，少表现了又对不起自己。但在关键时刻必须要摆对自己的位置，跟对了方向。比如说，丈夫所爱的就是你所爱，丈夫所敬重的也该是你所敬重的。丈夫要是为一件什么事儿睡不着觉，那你晚上就别打盹儿。夫妻之间要不是同心同德的话，这日子就没法往下过。那今天机会来了，时机到了，迎娶神的约柜回耶路撒冷，这可是大卫王最最关心的事儿，最最在意的一天。你们这些做老婆的、当妻子的，难道不应该服侍自己的丈夫吗？如果丈夫大早上起来就穿戴整齐出去迎接约柜，那你作为以色列王的夫人也好、妻子也罢，就别在家待着，跟着丈夫与以色列众民们一起去迎接呀、啊、去唱歌跳舞欢呼啊。一个国家的王后啊、王妃的养着是干什么用的？那就是要搞文艺啊、抓宣传、办教育，以及做好本国的妇女与儿童的工作。像今天这种场面，这么大的仪式，妇女们虽然不能像立位人一样在那儿主事儿，但你可以带着以色列其他妇女们唱歌啊，你可以陪着众以色列女子们在耶和华面前跳舞啊。要是真有那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的笨老婆，你烙饼总会吧？那你再笨点，说你连饼都不会烙，那你帮着分个饼也总应该吧？哪个平民百姓要是收到了由皇后啊、王妃手里所分出来的饼，那还不得感谢的热泪盈眶，一辈子都忘不了这点事儿啊。所以在那一天啊，大卫所有聪明的老婆、爱他丈夫的妻子和识相的后妃们都没在家待着，全带着自己的孩子跟随着父亲，也就是大卫王，与以色列众民们一起欢呼歌唱，以及隆重庆祝约柜的到来。他们都想让自己的儿子们看清楚父亲是怎样的献祭，怎样的指挥与分派立位人在耶和华面前服侍。这些当王所该有的领导才能，你要是不让自己的孩子早点学会的话，等到王要找继承人接替自己王位的时候再抓瞎，那就晚了。所以我在这儿猜想，那一天大卫所有的妻子、老婆、女人都带着自己的孩子跟大卫一同出去了，难道不应该吗？反正要是我的话，那一天我准在家里待不住。咱倒退100步，你哪怕不是皇后、王妃的，就算是耶路撒冷城里的一寡妇，在耶和华的约柜要回耶路撒冷的这件大事上，她也不可能在家里闷着，不带着自己的孩子出去与众民们一起庆祝的。您说是不是？我在这儿不能把女人们都看得太低、太势利，因为大卫所拣选的女人都错不了。但只有其中的一位，也就是大卫的原配，他不是大卫选的，是前扫罗王给他配的。更确切的说，扫罗王乃是想用他作为一个诱饵、一个圈套来谋杀大卫，结果弄假成真，大卫没死， 最后把婚给结了。谁呢？扫罗的女儿米甲。她心里负担最大，婚姻生活也好，感情世界也罢，她比其他的妻子们更复杂更坎坷。再加上自己父亲的政治背景，米甲被大卫从原来的丈夫那儿生生的给抢回来，让他与其他的十几个老婆住在宫中之后，这米甲实在是有点迷惑，他一直搞不清自己的位置，也摆不清自己的地位。你说他在宫中应该算什么？王后？第一夫人？虽然她是最早嫁给大卫的，也很可能深深的爱过大卫，并且救过大卫的命，但好景不长，他父亲扫罗硬逼着他改嫁呀，生生的告诉他大卫绝对活不长，早早晚晚有一天必死在他的枪下。可米甲改嫁以后，大卫并没有死，虽然是在外边逃亡吧，可耶和华与他同在，保守他，让他越来越强壮，势力还越来越大。但自己现任的丈夫又特别的疼爱他，婚后的日子按说过得还相当不错。可当自己的父亲和三个哥哥死了以后，这没用的四哥又把自己交回给了大卫，逼着他重新做大卫的妻子。如果生活一切都没有变，还回到十几年前那位给自己父亲当将军，有事就领兵出去打仗，没事就在家里给父亲弹琴的英俊少年大卫，小两口继续过没有过上的幸福生活也就罢了。可当米甲再次回到大卫怀中的时候，那大卫怀里头已经有一大群女人了。在所有妻子当中，虽然她是嫁得最早的，可她又是来得最晚的。在大卫最需要帮助的关键时刻，米甲不在大卫的身边，这是与前六位妻子相比，那与后来大卫所娶的后妃相争呢？那米甲她又不是一个黄花姑娘了，比年龄比姿色比美貌比能耐比什么她都比不上。所以米甲在大卫面前以及在其他妻子王妃面前所有的资本，那就只有一个，我是前王扫罗的小女儿，我认识大卫的时候我是公主，她是放羊娃，她身上那点本事要不是我父亲的提拔与重用，到现在她也发挥不出来。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年轻呢，我嫁给她的时候还没你们这些人呢，我就是王后，我就是老大，如果大卫不爱我不喜欢我不尊敬我，他就不会再把我从原来那丈夫那儿抢回来。我在你们这些姐妹当中所说的话，你们是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没错，米甲的这大小姐脾气啊，大卫所有其他的妻子和后妃当中都没人能跟她比。她这大公主脾气还就是扫罗王和他的几个哥哥们给惯出来的，从小就培养的。所以在大卫王迎娶约柜的这一天，王宫里头都走空了，米甲他就不肯出宫。你说他怕热闹也好，怕见人也罢，这咱都能理解，那以色列妇女们的舌头可都不是好惹的。今天全国的人都会到耶路撒冷来聚集，王后米甲要是出去在人群中碰见她的前夫怎么办啊？要是她的公公婆婆也跟着一起来了，那见了面还不更尴尬呀？让人老用手指头在自己背后指指点点，哪怕从远处指，脊梁骨都凉飕飕的，这说东道西的那是好传不好听啊。所以米甲觉得自己高贵，不愿意出宫在人群中与众民们相挤，作为王后这么高贵的地位，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的，那算什么呀？不就是看神的约柜吗？我下去就能看清楚了，我在这宫殿的顶上，我从这塔楼的窗子往下看，居高临下，我比谁看得不清楚啊。所以那一天他还真聪明， 他在高高的王宫中找了一个最好的窗口，还让仆人给他搬了把椅子，切上果子汁，摆好果盘，西瓜切开，他拿了把扇子在窗前的这把椅子里头一坐，整个耶路撒冷城是尽收眼底呀。他一边吃着干果，一边喝着茶，享受着王宫里头难得的清静。他回想着自己的前半生，又试图展望自己的未来，他琢磨不清楚，他也摸不透。最后他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在心里安慰自己说，我这命与自己的父亲和四位哥哥们相比还算是不错了。我现在不但活着，我的丈夫就像我的父亲一样，如今是以色列的君王。以色列众民对他的爱戴与尊敬，以及周边各国对大卫王权的敬仰，那都是自己父亲扫罗可望而不可及的。我目前生活在这王宫中，比父亲扫罗的宫殿要强出去百倍，和第二任丈夫帕铁在农村的家相比，那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呀。想到这儿，他忽然间对自己的生活充满了信心，夸的一下把自己手中的折扇一展，在自己的脖子和胸前呼嗒呼嗒的猛烈的扇了起来。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到了巅峰，而且以后会越来越好。就在这个时候，人群开始骚动，众民们开始欢呼，号角齐鸣，鼓乐震天，神的约柜进城了。此时这位从王宫窗口向下眺望的米甲心中也有些激动，他站起身来，把头探出去，手搭凉棚，仔细张望，只见金光闪闪，充满神荣耀的约柜高高的被抬在四名立位人的肩上，他们每走六步就停一下，有祭司们在那儿献祭。而就在这约柜的前面，有一名赤膊的英俊男子，胸前挂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那里随着音乐与鼓点狂舞，周围的人也跟着一起拍手跳舞。他们越大声的赞美神，那节奏就越快，那节奏越快，跳舞的男子舞得就更凶，他脚上的鞋也掉了，头发也散了，他闭着自己的眼睛，踊跃地在耶和华约柜前狂舞。他舞姿之美，身形之矫健，在以色列民中那是绝无仅有的。这位做王后的米甲以前是从来没有见过，这是从哪儿请来的一位俊男舞蹈家呀。随着接运约柜的队伍越来越近，米甲猛然地发现，不对，这位在众人当中赤膊跳舞的英俊男人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啊，不会吧。米甲一眼认出了这位在耶和华约柜面前狂舞的男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丈夫，全以色列的君王大卫。没错，就是大卫。米甲这时候都傻了，眼睛都不会眨了，身子僵在那儿，然后扑通一屁股坐在椅子里头了。他不想再伸着脖子往下看了，他觉得丢人呐，太丢人了。大卫呀，大卫，你可是以色列的君王啊，你怎么能脱光了在这尘土中跳舞呢？你看看你周围都是什么人，那些为你叫好给你鼓掌的都是些平民百姓，都是些下贱人，而且都是女的。没错没错，都是这些女的在那起哄，在那鼓动你跳舞。大王啊大王，大卫啊大卫，你上当了，你一定是中了别人的奸计。他真想此时站起来向着窗下高喊，群众中有坏人，群众中有坏人。 可是他没有力气，更没有胆量。他心中责怪大卫，你这王以后还怎么当？宝座还怎么坐？你难道不想再管这国家了吗？你难道要在表演界开创先河吗？这位弥迦坐在那儿，一边扇扇子一边跺脚，他觉得自己的丈夫这个大卫太没水准，太没有尊严，怎么脱了个精光，像个奴隶似的在那儿跳舞呢？你说你干什么不行？你让我这王后的脸以后在哪儿放？明智啊明智，幸亏我今天没像那群老婆似的跟着你一起去。不是我说话狠，也不是我想法损，你这放羊出身的就是没受过高等教育，你这不是人来疯吗？你要真喜欢跳舞的话，有这种低下的嗜好，你偷偷的在王宫里头跳啊，这没人知道，我们都可以为你保密啊。你光天化日之下，在众以色列民的眼睛底下脱光了跳舞，你算什么呀大卫？我看我错了，你比我爸差远了。他虽然愚蠢，但起码他还有自己的骄傲啊。一个人怎么能没有自尊与骄傲呢？此时弥迦心中回想起了他的父亲扫罗对他从小就说的这句谆谆教导。想到这儿，弥迦在这窗前头一甩袖子，不想看了，爱耶和华不耶和华，爱约柜不约柜，老娘回榻上睡觉了，等你晚上回来，我得好好数了数了你，要不然咱这天下以后就没法管了，这君王以后就不能当了。大卫在约柜前跳舞，那是在中午以前耶和华的约柜进城的时候，后来又有献祭作诗奏乐，给立位人们分派任务，最后又祝福百姓分饼分肉分葡萄干。等大家都散了，天黑，大卫回到自己王宫的时候，那弥迦都睡好了一个长长的午觉，吃过了晚饭，把心里要对大卫说的话练了一遍又一遍。他觉得自己是一位有修养有品位出身高贵且受过良好私人教育的公主，虽然一开始对大卫的意见大，那几乎就是爆发了，但是当时没有人看见呀，幸亏是时间让他把火压下去了，所以他决定不能像一个泼妇一样开口大骂，张嘴横竖不分地指责自己的丈夫，这让其他的妻子看见听见，人家心里会怎么想啊？所以当大卫晚上高高兴兴地回家之后，这弥迦呀，他就温柔地迎了上去。他本想给大卫掸掸身上的土，捋捋蓬散的头发，可他从心里头藐视大卫，觉得大卫身上又酸又臭，他不想去碰他，于是就止住了步，用他美丽的嗓音尖酸刻薄地对大卫说，哟，您瞧啊，以色列的大王今日在陈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说完这话，他一转身一扭腰，把头发一甩，这就要离开。那高高兴兴刚刚进家门带着祝福的大卫，哪受得了你这个呀，酸的把牙都给倒了。大卫一听就知道他在指什么，他在说什么。大卫把脸一沉，但是没有发怒，严厉地把弥迦叫住，像君王一样对他严肃地宣告，弥迦，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王，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自己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你看不起的婢女， 他们倒要尊敬我。米甲听了大卫这些话，一时不知道怎么开口回答。大卫此时的反应是他猜想了一下午都没猜到的，他简直就不像是那个脱光了衣服在那儿跳舞的下贱男人应该说出来的话。而大卫呢，也不再想听他要说什么话了，向他一扫手说，你不用站在这儿，你可以走了，你是不会了解我的，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要是想知道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儿，不用等到我下次再跟您讲，我可以在这儿先预知告诉您，那就是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她死的那一天，都没有生养任何儿女。我真不知道这是不是命运对她的惩罚，因为她与耶和华对大卫后裔所启示的祝福永远无缘了。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